到了贞观十三年，就是639年的时候，典礼时可汗死了，他的侄子是谁呢？他的侄子啊，叫做匹多禄可汗。这匹多禄可汗呢，就遣使呢，到唐朝，就说一批到唐朝去啊，唐政府呢以左领军将军张踏师前往册封，也赐给他谷度啊。一批多禄可汗呢，他自己认为自己呢很强大，就是他的力量很强大，叫专擅西域呀。就在西域呢，是作威作福。渐渐的，他就引起了努尔哈赤五部的怨恨。加之当时呢，他又派兵攻打夷州等地，为唐军所败。到了贞观15年的时候，就是641年，努尔哈赤五部决定呢废掉乙毗多禄可汗。因为他这态度不得人心了，他太不得人心了，那么部下呢，奴赤比五部呢，决定就把他废掉了，就遣使呢向唐都的长安，说呀，请求另一个新可汗，那么唐政府就遣使祭喜书，立了谁呢？立了莫贺多乙毗可汗之子，视为呢。以毗社贵可汗，就立了新可汗。这个社贵可汗呢，以礼啊，资颂从前被多禄可汗拘留的唐朝使者返回了长安，又向唐政府呢遣使供方物，并且呢请求呢赐婚，都得到了唐代宗的谕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呢？西突厥的局势呢，就稍有缓和。到了贞观20年，就是646年的时候，乙毗社贵可汗呢，率兵追击西逃的多禄可汗的时候，乘势呢，攻击了住在亭州的阿史那贺鲁。阿史那贺鲁呢，被迫内迁。贞观21年，就是647年，他到了长安，朝见了唐太宗，受到了重视。那么唐政府呢，就命他为昆丘道行军总管，来负责招讨西突厥，驻亭州莫贺城。这个亭州莫贺城啊。就是在现在的新疆的阜康县的东边。那么唐政府呢，就在该地设立了瑶池都督府，隶属于呢安西大都护府。阿史那贺鲁呢，就成了瑶池都督府的都督、左校尉将军。唐朝政府啊，又隔2000余丈，定期统摄。就增加他力量了，唐高宗继位以后，阿史那贺鲁呢晋拜成左校尉大将军，又升职了嘛，地位又高了，权力也大了。左校尉大将军仍然任瑶池都督府的都督，但是我们说呀，阿史那贺鲁这个人呢，他对唐朝。是怀有二心的，他是利用唐政府的声威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到了永徽2年，就是651年，他与他的儿子叠韫就率众西遁跑了，到呢觉都禄可汗的这个地方，总有西域诸部。他自己呢，号称沙伯罗可汗，然后统摄呢多六奴士逼实姓， 这阿史那贺鲁这个人呢，还立叠韵为莫合多耶护，多次的侵扰西番诸部，又进寇亭州。实际上，他这些个举动就等于是公开叛唐了。那么就严重威胁了唐政府对西域的统一了。所以呢，到了永徽三年，就是652年，唐政府就派遣了左武侯大将军梁建方，右校尉大将军戚必和利，率了50,000骑兵来进行征讨。那么，征讨阿史那贺鲁，到了永徽四年（653年）的时候，唐政府就正式撤销了瑶池都督府，并且把呢安西大都护府迁回了西周，又派这个程志杰、苏定方等人率军呢继续平定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到了显庆二年，就是657年，左屯卫将军苏定方等人先后在夷陵以及碎叶河等地就打败了阿史那贺鲁，并且把他们父子二人俘获了。随着西突厥各部纷纷归附唐政府，唐朝呢最终统一了西突厥。那么唐政府统一西突厥以后，他就在这个地区呢，通道路，治犹疫，掩骸骨，问疾苦，化疆疫，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掠者，系括还之。这是史料上的一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唐政府统一了西突厥以后，他就在这个西突厥，在西域地区呢，就原来西突厥管辖的地区呢，修建道路，还有呢，游弋驿站嘛，能够直通内地的，把战乱战死的那些人的骸骨掩埋，民间的疾苦呢进行了解，还有什么呢？就是疆界，谁管辖哪个地区，把它弄清楚了。恢复呢，生业，农业也好，牧业也好呢，进行恢复生产。另外，原来沙钵罗被抢掠的那些人呢，都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去。采取了这些措施，同时呢，为了加强管辖，唐政府呢，还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列其地为州县。以处州部，就设置了州县来管辖这些地方。木昆部就为呢福延都督府，兀其食宿葛摩贺部为什么呢？为温路都督府。兀其十二那十部为呢契山都督府，葫芦乌缺部为延伯都督府，摄舍提敦部为双河都督府，鼠尼什处部为英梭都督府。他就说这些部都改成都督府。除了这些之外，又在呢碎叶以东。原五多六部地区设置了什么？设置了昆陵都护府，以阿史那弥舍为兴西王可汗兼那个骠骑大将军，昆陵都护府的都护。那么在碎叶呢以西，原来五奴失毕地区呢，设置了蒙池都护府，以阿史那布真为济往觉可汗。兼骠骑大将军，蒙池都护府的都护，这两个都护啊，各领所属都督府来统辖于呢 安西大都护府。唐政府呢，仍然把安西大都护府呢以往求之。此外呢，唐朝政府还在显庆三年，就是658年的时候，在亭州设置了金山都护府，隶属于呢安西大都护，管辖天山以北，还有吐鲁番盆地这个广大地区。我们说呢，唐朝政府在统一西突厥的过程中，那么葱岭以西的这个昭武九姓也相继归附了唐朝。什么是昭武九姓呢？所谓的昭武九姓啊，就是指这一地区的康、安、曹、石、米、河、火、荀、胥地，还有始等地方政权，啊，九个地方政权。这昭武九姓啊，他们的始祖原来呢都是居住在祁连山北边昭武城，后来呢，这个昭武城被突厥所破，攻破了，他们不能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就呢西域葱岭占领了这个地方，以昭武呢为什么呀？为姓氏。实际上以昭武为姓氏，反映什么问题呢？反映就是说呀，他们不忘本啊。虽然到了葱岭以西，他们仍然以呢昭武为姓氏，表示他们不忘本。那么这些地方政权呢，大多跟唐朝呢是有联系的。武德十年，就是627年，唐朝呢。像康这个地方政权呢，它就叫遣使唐朝。到了贞观五年，就是631年的时候，他就请求呢向唐朝称臣，并且呢，他还派遣了使节呢向唐朝贡献了什么？贡献像狮子兽啊，还供金陶啊、银陶等等。安这个政权呢？在武德年间也遣使唐朝，到贞观初年的时候呢，也贡献方物。就是在阿史那贺鲁叛唐的时候，或者叛唐以后，那么这些地方政权呢，就为阿史那贺鲁所控制了。唐朝政府在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过程中，当然呢，也就统一了这些地区了。啊，统一了昭武九姓了，并且呢，相继的设立了抚州等行政机构。唐高宗的显庆三年，就是658年，唐政府呢就在康地设立了康居都督府，以齐王托钵曼为什么呢？为都督。以河地为贵霜州，受其郡昭武婆达地为刺史，还有呢，以石地汉结城为大宛都督府，以该地王汉土屯设提于屈昭木为都督，以米地为南密州。受其郡呢，昭武开拓为刺史。到了显庆年间，唐朝政府呢又在安地设置了安系州，以齐王昭武沙为刺史；设置了目录州，以齐王昭武辟系为刺史。还有呢，以始地为屈沙州，受其郡。昭武施阿喝为刺史。到了显庆五年，就是公元660年的时候，唐朝的左校尉大将军苏定方最后击败了阿史那贺鲁派驻葱岭以西的西突厥的首领督曼。 那么这样呢，葱岭以西呢就定下来了，平定下来了。唐政府呢就派官员到葱岭以西，访其风俗、物产，即古今废制，尽土已尽，就派人到那儿进行调查，看那儿的风俗怎么样，那儿的物产都有哪些。另外，古今呢，古往今来那个地区的建制怎么样？给你画图呢，来上报唐朝中央政府。到了荣朔元年，就是661年的时候，唐朝政府派往葱岭以西的吐活罗道州县使王明远，就根据这一地区已建州的实际情况，建议唐朝政府在该地区啊分置都督府、州县军府。就他提出这么个建议，在这个地区呢，要建立行政建制。那么这么一来呢，天山南北、葱岭以西地区呢，便都设置了州府。西进波斯，就往西一直到达波斯，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那么唐朝的州县呢？就到达了西海啊，就往很西的很远的地方了。武则天统治的时候，唐朝政府在西域的行政建制呢有所变化，这个呢和西突厥的势力再起，和吐蕃势力在西域的扩张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到武则天的时候。唐朝在西域的形势的建立的变化，它的原因就和西突厥势力的再起，还有吐蕃势力在西域的扩张这两个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们说呢，是西突厥势力的再起。唐朝统一东突厥以后啊，在生产发展、生活安定的情况下，东突厥势力啊，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到了唐高宗永淳元年，就是682年的时候，阿史那古多禄集聚了突厥的部众，入总柴山，占据了黑沙城。自己称什么呢？自己称啊，是鞋跌历史可汗。就自称为鞋跌历史可汗，公开的举兵叛唐，叛乱了。到了慈圣元年（684年），以至垂拱三年（就是687年），这个期间正好是大漠南北啊遭受旱灾。野皆赤地，少有生草啊！就说大地上都是黄蒙蒙的一片，根本不长草。那么没有草，那些牛羊马呀，那大都饿死了，啊，将近10有8 9都饿死了。那么在这种旱灾灾荒的情况下，突厥人就没有办法，不得不什么呢？掘野鼠。食草根，或自相食，看看，他们就不得不吃野鼠，野地里的老鼠，甚至吃草根，再严重的就是人吃人。由于古多禄啊已经叛唐，他在遭受这种大旱灾的情况下呢，突厥人没法得到唐政府的救济。于是呢，他就采取武力掠夺的形式，在4年之内啊，南下西扰，唐朝的边境呢有7次之多。那么与此同时，突厥的普通百姓呢，为了避免饿死，他们就纷纷的南归，受到了唐政府呢一定程度的安置。